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2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仪式隆重举行，女王的成就几乎不可复制。
但是我们知道的事情，以前70年，英女王的成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复制。查尔斯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国王，英国人拭目而待。
清晰明确，拜登在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中亚行风光，观察人士称，习近平撒币换声望，却得到高涨的排华效应。
排华的问题在于基层社会拿不到待遇投资项目的红利，也就是投资下去了之后，当地人可能土地被征收了，环境被污染了，可是却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塔吉克跟吉尔吉斯特别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人民年均所得大概就是1000多块美元，一个月才100多块美元的这种收入就已经接近贫穷线。待遇对社会草根来讲并没有实质的帮助，真正拿到好处的可能是当地的高官。
香港集协主席正常采访遭逮捕起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周一9月19号在伦敦隆重举行，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在内的约2000名各国政要、皇室成员及显要等来宾参加了女王葬礼，向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表达敬意，并庆祝她作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所做的贡献。英国女王国葬仪式在伦敦西敏寺结束后，灵车在国王查尔斯及威尔士亲王威廉等王室成员的护送下，从伦敦市中心到伦敦西郊温莎堡，这是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全球领导人的聚会。不过沙特王储及习近平受邀则广受批评。以下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了解相关的情况。郑乐杰你好。
你好。
英国举行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可以请你讲一下现场的情况吗？
好的，星期一早上这个准备就开始了，世杰国国的来宾到了这个西敏寺，然后这个国葬的过程大概有2个小时这样的长度，也没有这么长，当中有一些是英国首相谈话，有一些是英国的这个主教谈话，来宾有这个镇很多不同地方的领袖，还有特别是跟英国有关系的英联邦国家的这个领袖。那这个葬礼除了在这个现场举行以外，最重要的是在其他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直播让民众去参与。那我去了这个在伦敦海德公园的这个大公园的地方，因为有当中有很多屏幕给民众去看去参观。那这个气氛也是其实挺轻松的，好像一个家庭同乐日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一起看，可以在旁边买一点食物饮料这样一起参与，有很多当然是家长，很多是小朋友，当然也有很多是老兵，从他们的衣着可以看上，所以这个气氛当然是庄严的，但是有一种民众可以参与的感觉，不是一种很遥远的感觉。
那么从这个护送的沿路呢，据说有几十英里，那个民众呢沿街在最后送女王一程到她的以前的老家，就是温莎堡。这个沿途的情况你看到了吗？
我自己可以看到在海德公园以及外面的部分，就是它主要让女王这个灵柩走行的侧路都围上这个围栏，然后人们可以在两旁观看拍照拍影片都可以看到。出了这个伦敦市中心以后，它会 沿着伦敦往西边的一条公路叫做 A40。 那我的一些朋友啊都有在这个公路的旁边观看，就看到有些影片就是全都是人特别是兴奋的是一些小孩子爬上那个家长或者是其他人的这个头上去观看沿途拍掌挥手这样的样子就是欢送这位96岁服英国70年的女王最后离城返回这个温莎堡安葬。
那么早前有消息指中方代表团因为英国国会议员被北京制裁而被禁止瞻仰英国女王的灵柩，但是在星期天呢，情况出现了180度的转变，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获得英国方面准许瞻仰女王的灵柩，你了解的情况呢？
我们知道的是，英国国会有上下议员的分别，那因为中方之前就制裁了几名这个英国议员，所以下议院的议长就是很反对中方任何人物进入国会范围，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关乎这个皇室的问题，就上议院的议长还是这个允许他们进来，就包括黄岐山，这个下议院的议长，就说他没有受到压力，他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个关乎皇室的问题上他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之前是反对的，但是这个中方代表的团就最后可以进到国会这个新议厅去看这个女王的灵柩。
那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生服务于英国，她为英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上的遗产呢？
是的，我跟这个民众谈了一些，很多人都提到就是他好像自己就代表了这个英联邦这个几十个国家这个组织，就是以前英国的殖民地跟他相关的国家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其实他没有什么的权利，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但是他就是英国这个帝国以前的一些历史的现代呈现但很多人就认为英女王她自己的魅力就维系了这个组织，所以有些人也担心这个查尔斯就位以后他究竟能不能把这个英联邦维持下来还有就是有些人说英女王的这个遗产就是她一生其实对很多政治议题没有说过什么话，她的立场在一些地方其实是不难看到的，但他不是公开的说，是透过一些行动给你看出来，比如他在这个苏格兰独立问题，比如他在其他问题也有一些小女孩今天跟我说英女王是他来过这个新冠疫情的一个精神支撑是对他有这样的意义，我就要看往后的国皇皇室成员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角色。
那么现在英国国民怎么看他们的新国王查尔斯三世呢？你了解的情况？
这几天查尔斯他在出席很多活动，他到英国不同地方与民众交流，与外国皇室外国政要交流，我觉得很多人英国民众是同情他的这个状况，他一生73岁了，就是为了坐这个位置去准备，现在就是到他上场的时候，但是在这几天就是他有些场合就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比如他在北爱尔兰这签署文件的时候，他的手上的笔这个墨水露出来，见到他的手上他就很不满意在箭头前面有些花火但也有些人，比如今天我跟一些退役军人谈话，就是说那你刚刚他刚刚逝去的母亲，你要给他一些空间他一生有一个这么优秀的母亲给他准备他会是一个好的国皇，但是我们现在要在他哀伤的时候 给他一些时间空间，让他处理好这个。也有些人就认为他最好真的要做得很好，意思就是他没有说把话说得很明白，意思就是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那印女王以前留下来的成就可能就败在这个查尔斯的手上。当然我觉得很多英国人对他仍是一个观望的态度，没有对他不想对他做太大的评价，再看看可能一年之后他登基，再过几年会怎样。也有些人会把希望放在他的儿子这个威廉，现在是威尔士王子，因为他往后也会变成国皇。威廉的儿子乔治也在未来可能成为国皇，这个大家都有很多期待。他们会怎样帮助查尔斯在他国王的位置上怎样做好他的工作。
那么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
我觉得我这是这个礼拜跟这么多人谈过，很多人表示英女王的葬礼是一个历史大事，是英国最近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英女王代表了过去70年这个历史跟现在的继承。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很可能不会再有这样在位70年，很多事情都变了，就是英女王不变的这个情况。因为查尔斯现在已经73岁，威廉也是40多岁，除非他们能活过100多岁，他们也很不可能会达到这个70年的在位时间。所以就是大家都在看一个还在思考这是什么的一个时代。往前的70年，英女王在这个战后的时代断定了现在英国在这个殖民地夷山以后的英国的国际地位，查尔斯的这个皇朝会为英国带来什么，他在往后世人会怎么看英国的地位，这个都是一些人有乐观有悲观，有些人是反对皇室要看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的事情，以前70年英女王的成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复制，查尔斯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国皇，英国人拭目而待。
好的，谢谢你郑乐杰。
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连线报道。清晰明确，拜登在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美国总统拜登以清晰明确的言语说，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美军将保卫台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专题节目星期天播出的采访中，主持人斯科特·佩利问拜登，美国军队是否会保卫台湾？拜登回答说，会的，如果那里真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攻击。佩利追问，为了清晰明确，你是说跟乌克兰的情况不同，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军队的男女军人们会保卫台湾？拜登说，是的。这是拜登总统一年来第三次表示，如果北京发动对台湾的侵略战争，美国将派兵保卫台湾，而且这次比前两次更加清晰明确。在星期天播出的60分钟专栏节目采访中，拜登还说，在有关独立问题上，台湾自己做出决定，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这一说法也与美国公开的台湾政策有出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台湾政策包括，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海峡两岸的分歧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北京一直坚称台湾是中国有待统一的一个省，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官方7月的一份新闻稿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日在与拜登通话时，以玩火必自焚的重话来警告拜登政府误打台湾牌。
中亚行风光，观察人士称习近平撒币换声望，却得到高涨的排华效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出访中亚，国内各界和官媒连连追捧。不过观察人士说，习近平此次中亚行凸显出的真相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没有朋友，有的只是这些缺钱的丐帮兄弟。他们说这次习近平大撒币的力道比往年弱，但在中国经济下滑之际，他拿纳税人的血汗钱换取到的只有个人在丐帮兄弟间的声望，以及中亚各国人民不断升高的排华效应。美国之音黄丽玲台北报道，由宇宙播报。
习近平于9月14号到16号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是他自从新冠疫情爆发2年多以来首次踏出国门。习近平出访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哈中乌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境内官媒党媒竭力宣传习近平3天的旋风外交，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所长丁晓星9月15号也撰文环球时报称，中国和中亚五国建交3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上百倍，2021年达到500亿美元，关系从零开始一路向前，取得丰硕成果，中亚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区，这在中国的周边绝无仅有。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更是锦上添花，在9月14号授予习近平金鹰勋章，帮助塑造习近平伟大领袖的神话。但是中国境内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治评论员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主政之下，中国在西方文明世界的朋友已经消失殆尽。而这次习近平的中亚行，除了撒币换取个人的声望之外，更加凸显出中国现在能结交的只有这些缺钱的丐帮兄弟，包括朝鲜、伊朗和俄罗斯等。他说，习近平这次出访主要在巩固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提出时，中国经济底子尚存还处上升的发展势头，即便9年来大撒币600亿美元换不来什么经济效益，也许还能换来区域影响力或者军港和军事扩张的利益。但是美中交恶，这4年来中国现在的经济走入颓势，面临内需不振等3重压力。这位观察人士说，虽然习近平这一趟撒币的力道比往年弱一些，但中国人民反对继续搞一带一路的声音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习近平这边撒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中亚那边接触到的是当权的权贵，靠花钱贿赂他们搞定这些项目跟当地老百姓没有关系，他们当然反感。习近平9月16号在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上宣布，中国将向中亚地区提供的援助，包括15亿元人民币的粮食等人道援助，未来3年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免费实施2000例白内障手术、5000个人力资源培训名额，并且在未来5年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说，一带一路实施9年以来，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沿路各国早就涌现高涨的排华声浪。释建宇说，
排华的问题在于基层社会拿不到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红利，也就是投资下去了之后，当地人可能土地被征收了，环境被污染了，可是却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塔吉克跟吉尔吉斯特别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人民年均所得大概就是1000多块美元，一个月才100多块美元的这种收入，这已经接近贫穷线了。一带一路对社会草根来讲并没有实质的帮助，真正拿到好处的可能是当地的高官。
俄罗斯大报独立报2018年中旬也曾引述哈萨克斯坦的一份民调指出，一带一路滋生腐败，破坏生态，中国撒的钱越多，当地人民越反感。哈萨克民众反对中国移民的民意占比已从2007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46%。 霍建宇说，除了一带一路红利没有进入草根社会，中亚地区人民非常不满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因此两项因素合并起来，他们对中国官方和人民的厌恶感越来越高。施建宇认为，习近平近期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突破来自有关国家达成协议，建设长达500公里的中吉乌铁路。他说，这个倡议提出20年来，俄罗斯一向反对，因为被排除在中国通往欧洲的经济利益之外。不过，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点头同意，未来2到3年之内，中国连接吉尔吉斯斯坦直达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顺利建成之后，将被习近平列为一带一路的具体成绩，让他可以对内宣称中国货物可以直通欧洲，节省至少1周的运输时间。不过施建宇表示，就算铁路建成了，中亚对中国经济只有杯水车薪的效应，但一带一路却让中亚各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例，这两个国家根本无法偿还欠中国的债务，未来只能沦为中国的附庸国。综合媒体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大约欠中国18亿美元，塔吉克斯坦欠中国进出口银行11亿美元，土库曼斯坦今年6月虽然宣称已经还清中国的81亿美元债务，但是多是以出口天然气等产品来抵债。施建宇说，习近平这次出访中亚主要在于拉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未来或许可能兴建中吉乌铁路的支线直达哈萨克斯坦。他还说，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冲突，互相争夺霸权。虽然中国过去一向让俄罗斯负责该地区的安全防务，但是近几年中国和中亚各国暗中出现双边的军事和轻型武器的合作。施建宇说，
中国成立了10几家私人的安全保护公司，这私人安保公司的骨干基本上都是退伍的解放军或者公安或者警察，也就是说他们是脱掉制服的武装人员。这些安保公司在吉尔吉斯在塔吉克基本上已经横行无阻了，他们只是没有穿着制服而已，等于他们也把当地的日常生活社会形态摸得很清楚。哈萨克有些顾虑，所以哈萨克做出了一些限制。
随着一带一路迈入第10个周年，部分观察人士说，中国的经济前景严峻，已经玩不起这种用大撒币来换取国际影响力或者习近平个人声望的游戏。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9月2号引述多位经济机构的预测说，中国经济受到清零政策、楼市低迷等冲击，已经不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份报道引述英国凯投宏观的预测称，中国经济于2030年之前将达到大约相当于美国经济87%的规模，但基于劳动人口和生产力疲软等因素，将于2050年跌到只有美国经济81%的规模。另外，报道引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预测称，中国从2020年到2050年间每年平均只有2%到3%的经济成长率，远低于中国政府今年所设定的5.5%的成长目标。位于中国河北的金融学者贺江兵也直言，受到清零政策的人为冲击，中国经济的走滑态势非常严峻。他说，他对人民币近日对美元的汇率跌破7的走势尤其不乐观，因为从4大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来看，人民币还会长期走贬。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
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势，中国的经济在下滑，人为制造的下滑，这个现在没有排除，这个非常明显。第二个就是中美两国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是背离的。
贺江兵说，美国经济走强，美联储通过连续升息来抑制通胀，他预估下周预估还将加息75个基准点，但中国央行却逆向持续降息，扩大两国资金的利差，将促使外资更进一步流出中国，也会助长美元升值。另外，他表示，中国与国际大国交恶的前提之下，又和俄罗斯结盟，还在台海引发战事恐慌，外资近期撤离中国市场的趋势明显，也带动人民币走贬的力道，这从中国经济贸易的外汇入账仍多，但外汇储备却减少的趋势，能看出外资近期流出是非常快的。最后，从购买力评价的比较来看，贺江兵说，人民币被高估，未来长期走贬才是合理的趋势。 他说，简单以 iPhone 14的售价来看，在美国卖$1000，在中国却卖10000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的合理汇率应该持续贬到$1兑换10到14元人民币之间。他说，中国央行有能力阻止人民币继续走贬，一如2014到2015年间的做法，只要抛售上万亿美元就可以阻贬，或者是在境内祭出限制个人换汇的行政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很难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指称俄罗斯导弹击中乌克兰南部一处核电站附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星期一说，俄罗斯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南部一处核电站的附近。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导弹在距离乌克兰第二大核电站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只有300米的地方爆炸，但是没有损害到核电站的反应堆。不过这枚炸弹炸毁了附近的一些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媒电报上对这次导弹袭击回应说，俄罗斯在危及全世界，我们必须制止它，否则就来不及了。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是乌克兰第二大核电站。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自9月初以来一直被关闭，此前核电站受到炮击，而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为炮击负责。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周日晚间的电视节目中表示，乌克兰依靠美国和其他盟友的支援以及乌克兰人民惊人的勇敢和难以置信的决心，没有失去战争。拜登说，赢得这场战争意味着俄罗斯将被彻底赶出乌克兰，并承认乌克兰的主权。在被问及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及人道援助时，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到底。
香港新闻自由被进一步蚕食，记协主席正常采访竟遭逮捕起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网媒记者陈朗生9月19日遭到香港警方以阻差办公罪名正式落案起诉。此案被外界看作是香港当局对香港仅存的有限新闻自由的进一步打击。陈朗生今年9月7日在正常采访新闻时遭到2名便衣警察的盘查，在他依据惯例要求了解截查警察的身份再交出自己的身份证时，遭警员以所谓的妨碍公务和扰乱公共秩序逮捕，并被带往警署，引发外界关注。
雪饼涉山巅被失踪1周年，黄雪琴被官方指派律师，前景暗淡。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由宇宙播报。
9月19日星期一是中国大陆女权工作者黄雪琴及公益人士王建兵被抓捕1周年。据了解，两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已被移送广州法院。过去1年，黄雪琴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家属聘请的律师遭到解雇，由官派律师取而代之。广州等地警方大举传唤雪饼相关人士，超过70人卷入漩涡。有学者对两人能否获得公平审讯表示深切忧虑。
拜登称新冠大流行已经结束。美国总统拜登宣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完结，不过美国 CDC 的数据说，每天仍有几百名美国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
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专栏节目星期天播出的采访中，拜登说，我们仍然面对新冠病毒带来的问题，我们仍然在做出大量工作对付它，但是大流行已经完结。你会发现现在没人戴口罩，人人看来都蛮健康的。拜登2021年初上任初期， 每天超过3000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但是随着医疗照顾、药物和疫苗的推广，新冠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不过，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的数据说，平均每天仍然有接近400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